刚刚讲说，这个人在生的时候就喜欢吃这些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又讲，我们又讲说，啊，这个是有医学根据的哈。他就讲，你很喜欢吃那个海底的海鲜的那种东西，尤其是那种乌贼，哈，乌贼或者是那种花枝啊、鱿鱼这一类的东西，你特别喜欢吃这一类的东西。那个乌贼哈，或者是这种花枝、鱿鱼，他们身上有一种东西。那种啊，我们讲说是一种矿物质好了，它呢批发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的那种表皮的地方，类似一种蜡质那种东西呢啊，塞在他们身上，所以呢，他身上可以说表皮的地方，他们说是没有毛细孔，可能不是没有毛细孔，是非常的维系，所以你喜欢吃这些东西的人，好、啊，他身上会有一种蜡质作用。就会塞了你的毛细孔，让你身上的那种汗液排不出来。排不出来的时候呢，当你看到外面的那种气温哈，你没有办法调节，你常常身上就有那种燥热，一直散发不出来。好，你们听懂这个意思吗？应该懂吧？好，所以说，事实上，在这些动物的身上的某一些东西，像这一类的生物呢，它在海底里面，它必须常常的。他必须常常的就是隐居在深海底，好，他身上必须常常保持湿凉，他不能，他一离开水面他就要死的，因为他没有办法体内的那种跟体外的那种情况没有办法调节，好啊，所以你腹内呢，你的体内，如果说你常喜欢吃这一类动物的这种人呢，他身上常常会有一种病，他什么病呢？他身上常常会有一种燥热感，那种热感没有办法抒发，可是有一个方法可以，就是说你用那个酒精好从你的皮肤上擦过，可以暂时的疏解，但是不是就近的方法。好，那么讲到这个呢啊，我们就明白说啊，这个当然是啊，它《明报记》里面有这样的记载，不过呢哎，我也不是很确定说啊，这个喜欢吃这些人啊，死后就被挖那个肉去填塞那个空。但是呢，我还看过另外一篇文章哈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人呢通常都很奇怪，很怀疑说这个蚊子啊、苍蝇这么多从哪里来的，这化身从哪里来的？好，那么我们也曾经看过，我们在人世间有很多的那个剁成肉酱的事情，有没有？好，譬如说在做香肠的时候啊，啊，不是有那个机器要搅碎吗？那一坨一坨香肠，那个肉都是碎碎碎的吗？好，那我们在弄那些肉弄到碎碎碎的时候呢，事实上在民间的果报是这样子，好，他就是一个哈、啊、一个在还活在人间的人呢，那他被请去做民官呐、啊，好，那他所讲出来的话，他说呢，像这样子在人世间，你常常在以前没有发明那种机器插电的那种机器可以搅那个肉的，好，就用手剁，对不对？在早期我们都用手剁剁那个肉啊，剁到碎碎碎。他说在民官的判决当中呢，他也有这样子的众生，就是把你身上肉剁到碎碎碎碎碎，剁到非常碎非常碎的时候，那个肉喷到外面，每一小团肉就化成苍蝇，就化成蚊子，就这样飞飞飞，那整个就飞光了。所以我有讲过，我那时候跟你们讲过，我看到这篇的时候，我当初我很怀疑，好，我就想，哪有可能这样子就变成蚊子这样？好，但是后来当我在观察那个蚊子的习性，我又跟你们讲过说，蚊子它不是在我们身上游走而已，它是在我们身上寻找它的冤亲债主，还有它特定的冤亲债主是，嘿，这件事情又好像有一点已经连接上了。好，当然我不能勉强给它复合过来。那就有待诸位呢，可能你们都是有大智慧的人，也许你们可以更观察的来。好，好，那我们讲到这个呢，就知道说啊，事实上在这些法当中，本身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这些法根本就是我们妄想延伸而来。好，为什么会是妄想延伸而来呢？譬如说，今天，你们呢？在还没有结婚以前，好，你们只是有一个计划，可能要一个小孩，可能要两个小孩，好，那么当你们照着这个计划下去做的时候，你们的思想就这条妄想已经出来了，就会越来越坚固， 越来越坚固的时候呢，坚固到最后呢，就变成我们就认为它是实体的了。听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本来只是一个想法，本来只是一个想法，哎，我们两个人来结婚，好，只是一个想法，哎，我们可能可以生一个小孩，我们各养这个小孩。那你们一天到晚想想想想到最后的结果呢，嘿，就变成好像实体出来，实体出来的时候你们就执着它是真的了，这样听明白吗？好，那我们那天讲到啊，男人生小孩，你们还知道哈，在好像清朝的时候啊，好，有一段时间呢，那些王公太子啊，他们呢还在就是说很珍贵的一种蛋，什么蛋呢？公鸡蛋。公鸡蛋，好，你们知道那公鸡蛋怎么形成的吗？他们就是呢，把一只公鸡放在那个笼子里面，然后呢，好，这个公鸡差不多已经差不多长成了，然后周围呢放好多好多的那个母鸡，好，他放好多好多的母鸡，就一天到晚的这只母鸡发情，那只母鸡发情，可是那只公鸡就是放在笼子里面，他没有办法跟这些母鸡交配，但是呢。经过一个多月之后呢，那只公鸡就会下蛋，下那个蛋哈，下那种蛋是什么呢？只有蛋黄跟红色的血，但是呢，那个公鸡蛋却非常非常的补，为什么？纯阳所造成的。所以那天你们曾经讲到过，还讲到说，这只有卵子啊，可以再分化一个人。事实上，他们还没有研究到这个公鸡也会下蛋。就公鸡下蛋，这个是有记载的哦。好，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在那个《四库全书》哈，就是那个清朝啊，不是编录那个《四库全书》里面有记载的，好，不是我说乱说的，他就是记载说，那他们那时候的人呢，他为了要壮阳啊，要补我们这个身体里面阳，就去生产那个公鸡蛋。好，那很不可思议的，以前我们以为。公鸡呢可能下蛋，现在有了公鸡既能下蛋，男人又能生小孩，哈哈，那这些呢就是什么，是妄思啊，它好像类似一种本来是好，本来是我们放在虚空中，你们看虚空中那个飞机啊，它飞来飞去，它为什么不会错航路？我们在飞机中，在空中有很多的路线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不到，我们看不到，那这些路线是怎么来的？调整频道，从这边，好，这边美国这个地方，然后到台湾那个地方，他给他调整同样的那种什么无线电的频道，让它接在一起。如果说哪一天呢，这个交叉错误的时候，在空中呢就会产生什么？就会产生飞机事件，有没有？这样你们听明白吗？好，那我们讲说我们这个地球。才会产生这些交叉事件的地方在哪里？在神秘百慕达啊，听他们说在神秘百慕达。那船到那边，船航船也是照着这个罗盘，有没有？我们那种指南针在走嘛。事实上，在海上一大片，我们根本不变方向，我们就是靠着它那个方向一直在走。但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，人的妄思就是那种交叉。突然间的莫名其妙就是打一个妄思出来，那又跟他的又交叉，然后我们就执着于实在有的。那我们这个现在的地球实在有的这种线路的会错误的交叉只有哪里？就是他们比较常说的那种神秘百慕达，飞机去到上空，哎，突然间就不见了，船去到那边也不见了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也是那个是，这是读者文摘里面的，他记载一个。一对意大利的夫妻，他们工作到好烦哦，他们就请假呢，然后呢，啊，就准备哈，就是说去放松心情一下。结果呢，他们两个人就计划去哪？去百慕达探险。啊，两个人呢就请了一个月的假啊，去百慕达探险。然后呢，就坐着他们的自己的汽艇啊，走，就走到那边。走到那边，他们自己说，他们有出来，那两个人有活着回来。好，他们自己说呢，当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同样看起来是一面海洋，就这样好像转个圈呢，就滑进去。一滑进去之后呢，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可是当他们又从那个海当中又滑出来的时候，好像突然间清醒的时候呢，好，他们回到他们的国家，嘿，这个女的 就是这个好，这对夫妻当中的女的，居然呢在这样滑进去出来当下，好，他们看那个时间已经经过一个礼拜，可是经过这一个礼拜当中，那个女的回到意大利的时候会七国语言，她变成语言学家，一降到一天出来就会七国语言，然后她那个先生呢变成天才数学家，就是专门在做这种就是调整那种空中的那种频道的那种工程师，他那种数学之厉害，好像就是说他上面文章是这么写说，他那个数学之厉害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好，讲到那个女的，她那个语言能力哈，就是据他们报道的时候，报道到她的时候啊，她学习的语言能力已经到十多个国家的语言，而且她不是像我们这样半学对不半不会的，她是完全深入的会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呢，我们所说的无意中的那种交叉。事实上，这个也本来是我们的一个妄念而已。但是，你可以这么说吧，可以这么说，就是把这个年轻人虽然这样绕一圈，事实上就是绕回接上了他以前生生世世所学的语言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事实上也是如此。那么像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时间的隔碍只是跟我们自己本身过不去，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过不去，我们有很多的障碍，事实上就是在我们的执着。如果我们没有少了一分执着的时候，你接上你以前的智慧，你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天才了。我讲过吗？你从出生到现在，还在读大学、读硕士、读博士，从小时候读到现在，每一次出生都要重新学20年。你不可能每一生都是学同样的东西，不过你会接触到同样的东西，因为所谓的同样东西就是你们在学习过程当中，你们会有某一方面特别喜欢，学起来特别容易，某一方面比较困难，但是你们一定会有学新的东西。那你看，不要说多100次的轮回就好，你们就学了多少东西，每一年的20年，每一年的每一生的20年，20年，哎呀，这话呢，哪一话就轮回不止这样子。可是呢，如果当我们呢，为什么那些哈有一些祖师大德啊，他们在入定之后再出来，他们那种智慧能够无量，像我那个广钦老和尚，他没有读书，不会写字，不认识字，他入定过出来就成就那种大智慧，人家所问他的经典他都有办法解说。那慧能大师也是，为什么？因为入定过之后时间已经不是问题，就接上生生世世所学的一切学问，这样听明白吗？好，那你们觉得走哪一条路比较快？好，那所以说呢，我们讲说呢，譬如说这个这大圣的行者呢，他与一切诸法但解不生不灭，即圆融无碍，没有一切的隔碍，不立一法，一切法自融，你所有的一切法自然圆融，当下与理相上究竟清净无染。然理虽顿解，这个理呢虽然已经明白了，谓之心境。如果呢他能够明白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以后呢他只是做什么止恶，就是行善了。他不会说再去造那个恶的种子，能够这样子顿法明白的人。复思己如此，云何我有此报此身？这个时候呢，再回光返照回来想一想，为什么我还报的这个色身呢？这个色身呢，油然苦聚，我这个色身还是这么苦啊！生灭察然，生死呢，油然存在，实是苦哉。即之，虽然说我理解那个道理呢，已经在我的心已经融会贯通，但是在我还没有理解这些道理之前，我心中的那种无明啊纠聚，使我这个色身呢造无量的染业。那么今天其实我这个色身叫做什么冤手汇聚，就是以前所造的那些染业的那种汇聚，焉能得脱？思及此，以了苦，就是了解苦的因缘截然而止，那么不再更造。所以我说呢，这个上根智慧的人呢， 就是看到啊，那个就像好马，那个一匹好马的时候，看到那个鞭子影子，就知道要打在自己身上了。好，那么就知道看到鞭的影子，就知道好走了。好，也就不再重蹈覆辙。那么这中根气的人呢，就是鞭打落身上的时候，那个鞭呢、啊、不是影子，已经是实在打落身上，哎，一痛啊，好就走吧，就跟着走。那笨的人呢，就在那边一直磨一直磨，我就是不走，你打你就去打，好，那你就苦得不得了。而在这个世间上啊，太笨了，我发觉很多很多的女人是属于第三类，被人家打，然后被人家骂，太悠然的，还是继续觉得乐得不得了。好，那么故于生子恶，行径恨。所以说能够在顿理上能够明白啊，这个不生不灭相，他啊，这个这样子的人呢，他就不会再造那个恶恨，那么见得名为身心俱净。我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今天讲到这里可以。南无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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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，请放掌。现在大家翻开186页。
以前呢，以前我这个是我是在唱那个幽冥钟啊，扣幽冥钟的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老了。在山上在扣幽冥钟的时候啊，在山顶上一下下去，然后唱一首那个偈，佛偈。好，那因为那时候啊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所以我去到五台山的时候，我喜欢在那里啊，不想回来，那里很清凉的。要不要再听一句啊？那就再听一句吧。不要录了，不要。嗯，还有他那个一句哈，我最喜欢的一句“红中出扣”，红，宝髻高迎，哎，上策天堂，下通地府。哦，我那时候每次敲到这一句，我就掉眼泪，每一次。好，宝髻高迎的那个，这个真的是宝髻。好，因为一钟下去呢，就上车天堂，就下通地府。所以呢，那也是我为什么会开始扣幽冥钟，就是因为看到啊，那祖师大德里面就讲到说，这扣幽冥钟啊，能够度累劫生生世世的那种，我们的历代祖先，还有那个每一钟敲下去都能够敲破这个幽冥的那种地狱之门。好，就那一钟下去，就等于了那个地藏菩萨能席藏一阵。震开那个地狱门一样，啊，所以呢，那时候我在扣幽冥钟的时候，扣到非常的感应，啊，扣到了那个学生跟我一起扣的时候哈，他们在顶里关在那边观想，他母亲躺在床上十多年了，躺在床上十多年，那十多年来哈，我们那个寺庙扣钟他从来没有听过，但是只要我扣钟，他躺在那里就能坐起来，他就能够听到扣钟声，好，这是事后他们告诉我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本来是瘫痪在床上十多年，但是只要我一扣钟，他就能坐起来。乃至于有时候他那个孩子哈，他那个孩子到这几年还一直在找我，可是我已经忘记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了。然后我一离开，我就没有再回到那个地方去。好，然后他那个孩子呢，在跟我们扣幽冥钟，在顶礼地藏菩萨的时候，常常啊，他母亲没有现前，可是呢，就会有那种西药的味道哈，就是那种吃药，因为整天都是吃药。就在我们身边一直绕，周围四周一直绕，就这样一直到我们扣钟完。好，好了，废话一堆，我们现在看186页。 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见净土门。哈，云何言见？就如爬楼梯，爬上二楼，比一楼看得更清楚明白。一边往上爬，一边学习放下贪嗔痴慢疑烦恼无明。那么爬高一层呢，则轻松一层。爬到最上层，那么一切习气无明净尽，豁然通达，本来清净无增无减，奈何无明所缚，徒增困顿。好，所谓的见净土门呢，就好像是我们渐渐的通达了解的意思，就好像我们在爬楼梯呢，啊，爬一楼高，我们就觉得，哎，我们好像抖下了啊更多的东西，然后看得更远，又往上爬一楼，我们又看得更远，同样的道理。那所谓的往上爬的意思就是说学习一边往上爬，那一边就放下我们的贪嗔痴啊慢疑种种的。好，那我们爬高一层，我们就轻松一层一层。那所谓的最上层呢，事实上就想说，我们从凡夫地，我们现在从我们的凡夫，我们开始听到这个佛法很微妙，那我们就开始往上学习，好，就我们自己往上增上的心。那么慢慢的呢，我们习气去除一层，我们就轻松一层，我们就自在一层。那么由我们凡夫，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就学四，就是这个啊四念处，或是四啊四圣地这个法门呢，然后呢，就让我们学习观察，慢慢的对我们这个色身这个皮囊啊，好，慢慢学习那种放下的心。那你看得越开，或是你看得越透彻，那么你的心就越清净。所谓的心清净，就是你又越往上爬一层的意思。那到最后呢，无明都去除之后，那就是佛位了。所以由开始的凡夫地，然后呢再进到什么呢，再进到所谓的贤位啊。在座诸位呢，现在虽然不能称为世间的圣人，但是也还比是真的凡夫要好一点，就是慢慢进入这种贤位，贤能的意思，贤位的人。那么再来呢，再进去呢，就是这个四圣地啊，就是这个四果啊，出果的罗汉等等，或者是辟支佛，或者是呢到菩萨位置。到菩萨位置呢，只有利益他人，不为自己利益，想到的就是别人的好处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生病了，好，但是我不会看到我自己生病，我只想到，哎，哪一个人还在生病，我要赶快煮药去给他吃。好，曾经呢，啊，有一个女众啊，一个女众。那个女众真的是菩萨，在我看起来，啊，她常常呢，她常常就是说，她自己啊，也是业障凡夫嘛，啊，就是说病到一塌糊涂。可是呢，她在生病当中，她不是熬自己的药，他们邻居有人生病了哈，然后她熬的是邻居的药，常常她自己这样摇摇晃晃就拿着那个药去给邻居喝，好，也因为常常这样子的因缘呢，当邻居的病好的时候，她的病就好了。这个就是菩萨的心肠，菩萨是以什么？什么心肠呢？众生有病，他就有病的心肠。好，众生的病好了之后，他的病也就完全好了。好，那么后来那个女众啊，那个女众真的是很慈悲，也让我们随喜赞叹的。好，那像这样子，我们爬到最上层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习气啊无明啊，就能够清净啊，啊，就能够通达啊。那我们就会明白说，原来呢，这些都是我的妄想习气啊，啊。本来我们是清净，不增不减，无增无明啊，无减，但是都是因为无明所缚，好，自己就给自己找很多麻烦。那么讲到这边呢，我们就要讲前面的顿净土门。所谓的顿悟的这种净土门呢，事实上是理先通达，就是对道理先明白，可是呢，事未并进，就是他的修行方面还不到那个程度，好，所以呢。顿净土门是先悟而好次第修，所谓的见净土门是次第修而再来再什么再顿悟。好，所以他说呢，前世理先通，就是讲的是顿净土门理先通事见修，那么后世事先修而彻达自理。那么后面呢，就好像这个我们先修行啊，然后修行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突然间咬破那个残茧，然后就达到那个自理，就是能够通达一切的道理。那就好像我曾经做一个比喻，是两个杯子，两个杯子就是我们本来就让这个杯子呢，哦，就我们本来就让这个杯子是空的，好， 那我们这个色身就是我们明知道我们这个色身也是空的，乃至于思想也是空的，而另外这个杯子呢里面是很多的杂物，很多的东西，很多的东西。那我们念佛念进一个，把一个佛的种子挤进去，就把一粒杂质挤掉，这个挤到最后这个是空的。好，但是这个的话，这个它就不变异了，这个它有非常坚固的那种信愿力，乃至于非常坚固的那种定力的，就是这个。好，这就是念佛的现在这个比喻。但是这个本来是空的杯子的时候，常常在空的杯子当中我们又会起很多的妄想。好，所以我们虽然知道它明明是空的，但是呢，虽然说我们知道它是空的，但是我们就会有从当中啊，空中生万物嘛，你当中虽然知道它是空的，你又会摇摇晃晃。不过呢，你那个空的那种空性的那种就是智慧观察呢，能够很深固的定在那里的时候，还是会有像这种啊念佛号的这种作用。但是以这个念佛号的这个比喻，就是这个有很多杂质的这个杯子，然后挤出一粒啊，挤出一粒杂质，挤出一粒杂质，这样子的因缘呢来得稳固。这一边的比喻就是说比较稳当，而且呢踏实。你如果这样子经过慢慢的，诶，你挤掉一半的杂质，有一半的那种定力跟功德，可是这边你还是停留在我知道它是空的。当然大智慧的人，这个就是圆解的人，大智慧圆解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空的。不过呢就是像我这样子，我虽然一直告诉你们是空的，但是我有很多习性啊，呵呵，昨天告诉你们我要吃豆腐干啊，哈哈，是那个一心豆腐干。好，那么偶尔呢，我有时候开玩笑，这是开玩笑，有时候跟我们那些同餐啊，偶尔跟居士出去的时候，我就会跟他们讲，走，我们去吃臭豆腐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呢在我们极乐世界没有臭豆腐这样东西。极乐世界什么都是好的，就没有臭豆腐啊。所以呢习性呢还会想要吃臭豆腐。不过呢这一两年当中，我对这个臭豆腐也已经舍下了很多。这个就是习性的问题。我们知道这个臭豆腐是不是空的，是空的，可是你那个习性一发起来，你就要去吃臭豆腐啊，吃臭豆腐啊，泡菜。好，下次呢你们就买两颗那个，下个礼拜没有了。我很会做泡菜，告诉你们，我做的泡菜非常的好吃。好，下次请你们吃泡菜，教你们做啊，教你们佛法你不学，叫你学泡菜，你要去卖泡菜。我这你可以去开个这个店哈，在 DC 这边开个臭豆腐店。这边都没有人卖臭豆腐哈。加州啊，我知道加州有啊，可是那臭豆腐不好吃啊，很臭啊。 No 不臭。好，就是讲到我们习性问题。还有有的人就会问啊，哎呀师父，我看你们几乎呢 90% 以上的出家人都喜欢吃那个破布子啊，泡泡剂。好，这是台湾的特产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他们叫甘树子。好，那还有那个笋干，还有那笋干，他们就问了，哎师父啊，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喜欢吃。好，我就会跟他们讲，哎，几乎每一个出家众都得了这个笋干跟那个破布子癌。好，但是呢因为呢已经有那个免疫系统，所以呢吃那个都不会怎么样。那你们知道哈，有一些从台湾移民过来的人啊，他到这边来的时候他很想家乡的东西。那么他回到台湾去的时候啊，前几年他回到台湾去，他就跟人家到处收购了，要买这个破布子。好，就是弄成一块一块这样子。好，那么人家就问他，为什么你们买这么多啊，这么想吃啊。你不知道这个是治癌症的。治什么癌？治癌，治癌，治什么癌？那因为人家都不知道，刚开始都不知道哈。前大概四五年了，六七年前，好，就好多人全部就改种那个破布子，以为那个真的可以治癌。结果呢，就有一个啊，有一个长癌的人，他就真的去吃啊，他是长大肠癌还是什么癌，他就吃啊，拼命吃就吃好多。结果后来有一次呢，他的肚子痛啊，痛到不能消化，很痛苦。后来就开刀一看呢，那个破布子有一种胶啊，里面有一种胶，他因为吃太多了，就粘着在他的肠跟胃当中。本来他以为自己是癌症，结果 结果因为那些东西阻塞在肠跟胃呢，不能消化，反而变成癌了。不是啦，开玩笑啦，后来把那些东西取出来就好了。你那破布子它煮下去，它会有一种胶，那种胶齁很黏很硬，不容易消化。好，所以那些东西也不能吃太多，凡事过于不及都不好。那么如是了解即是心净土，我们由这个见净土门以及顿净土门当中呢，这样子我们明白呢，由两上面两层这样明白，就是说这个就是心净土门，由心所起对事理如意自在解答，由我们的心呢所起的这种对治的这种思想乃至于意念呢，能够对一切事或者是一切的道理能够如意，如我们自己的意，如一切众生的意，如世间正道法的意，那么自在的解答，可以这么说，心净土呢，事实上是包括身四念处及心四念处，那么即一切万法。如果我们仅是知道说这个四念处，但是我们不能够明白心的作用，那么就不能够涵盖心的四念处。但是呢，我们偏偏又很明白说，由我们一个心净土呢，能够化无量百千万亿净土，无边的净土都是由心出来，听明白吗？好，所以说呢，对我们所谓的外境呢，没有所谓的大小，但是对我们内心呢，却也没有所谓的戒指虚拟。什么叫戒指呢？你们都看过那个你们看过那个菜种子没有？你们看过那个菜种子，一粒黑黑而已，那个叫做戒指。戒指的意思就是表示它很小很小，虚弥的意思呢就表示它很大很大，可是在很小跟很大当中出入无碍。小能处于大，但是大又能容小，它互相当中又没有障碍，这个就是呢华严经里面讲到的所谓的世事无碍法门，一多相容并存法门，一多都互相包容，乃至大跟小也都是出入无碍。那么我们就明白说，所谓的大小是因为我们心起分别，就像那时候呢，六祖慧能大师他呢从15年的猎人队那里下山之后，他下山之后去到那个广东去到广东那个广州的那个什么寺光孝寺，去到光孝寺呢，正好一个法师在那边讲涅槃经，然后呢他就站在门口，他本来想进去听经，就看到两个出家人呢，就在那边讲，哦，你们看是风动了，一个说，哦，你们看是风动了，另外一个就说你错了，是幡动了，那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在他们后面就讲说，哎呀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是两位仁者的心动。如果你不抬起眼去看到那个风，或者是看到那个幡动，你就不会有这种言辞。所以风动呢？是第二念的无明，幡动已经是第三念的无明，那第一念的无明是什么？心动，听明白吗？好，所以你们刚刚听那大悲咒比较好听，那是什么动？心动，心动呢，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动？第二个就是风动，因为我这里出去没有色没有香味触，到你那里只有声音，就是要靠风吹送声音到你耳根，所以第二个还是风动。那么你们就明白说，当我们听到一切世间音声的时候，原来都是什么？都是第一个心已经无明动了，第二个就是风动。那个声音入你耳根的时候，你就起更多更多的动，那时候就是什么？第三念、第四念的树枝枝末了，那时候就已经是幡动了。那种幡动就是什么手起那个作用起来，譬如说人家骂你你嘴巴就起作用起来，那个嘴巴第三个念的回应出来，嘴巴事实上就是幡动的意思了，听明白吗？那有的人很有定力，他心里决定这样子的时候，人家再怎么样都动不了他，不过呢这个要是用智慧不要变成大石头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子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心的作用，但是那就不能涵盖心的四念处， 那我们也明白说，一心净土化无量百千万亿无边净土，对外境呢没所谓大小，对内呢没所谓介子虚拟，同大同小。如果呢你的心不动的时候，它的大小跟你无关，好，都是一样大，平等性，如法一味，如霜冰露水，即由湿性所摄。好，怎么说霜冰露水即由湿性所摄呢？譬如说霜啊，你们看过那个初冬啊，冬天刚开始来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下雪，但是呢早上起来的时候，那个草面上都会铺一层白白的，那个叫霜。好，因为天气寒冷的关系，本来它是露水，然后呢天气一冷就结成霜。霜、雪、雨各种东西，它的本性都是什么？湿性，它的潮湿的湿性。好，所以说事实上，如果诸位仁者呢，啊，你们心未动之前，你们的眼睛尚未看到这个是男的这个是女的之前，那么你们同样都怎么样具足206块骨头，好，对不对啊？有没有说错？先关掉一下。所以说呢，当我们譬如说当我们去捡骨头，好，我们去捡那个长辈的骨头，或是我们在路边看到的骨头，我们很难去区辨是男的是女的，对不对？那上次我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，有没有？就是在田边呢、啊，对，不是有一副骨头在那里吗？那个做农田的人很没事干啊，他就跑过去就给他撒尿，就撒到他嘴巴去啊，然后那骨头突然间就跳起来说：“你怎么可以欺负我？”结果那个骨头是女的，是你的。那但是呢，讲到这一点呢，你知道佛陀有怎么教我们看男女的骨头死了之后怎么看？这你们去看父母恩重难报经。好，那色泽比较黑或者是那骨头比较脆的是女的，因为她有生过孩子，生过孩子之后有把那个骨头里面的那骨髓啊流失，好，流失到下一辈的那种小孩子身上，做她原始的那种骨络。好啊，所以呢那女人的骨头会比较脆，好，会比较脆或者是比较黑。好，那你说我们现在的医学哪有讲到这个？你说我不学佛我学什么？也很有意思，很多人都会问呢，师父你没生过小孩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小孩子的事情？生小孩从第一个礼拜然后到十月怀胎你都知道？我说当然知道啊，怎么可以不知道？你看我们的仪器呢要经过那个铁啊种种的去制造，然后呢才这样透视过去，可是呢天眼叫做无障碍，真正的天眼哈，它是无障碍的，它能够透视一切事情，不必经过仪器，仪器可能有时候还漏失掉哈 ，miss 掉什么东西。可是你的天眼看下去，嗯，全部朗然无碍。好，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所以有很多人打妄想，一天到晚就要去追求天眼啦，这是什么天耳通啦什么的，他都不知道这些是招来的那些什么精精怪怪的东西。因为这个本来是我们每一个人具足，是你清净。我们现在是一个杂质，一团杂质，就像我说的那个佛号一样，我们一个杯子都是一团杂质。可是当你清净，挤，你挤到很清净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刚开始会在你面前，好像镜子一样。可是慢慢的，你又清净到某一层的时候，它跟你融合于一体。哪一个人身上打妄想想起你，你马上就知道。他的思想就是你的思想嘛，就是一体的嘛。好，那这样你们就明白说，所谓的什么这些什么通什么通什么通，根本不是外求而来，是你放下多少空，你自己放下多少的杂思，那么你的那个空间呢，就多容纳多少虚空而来的什么电波。你妄想就是电波嘛。好，那么好。又如金器，就好像那个金呢、啊，金子有没有各个别相不同，同名为金。好，比如说我们讲到金子，我就今天就有看到有人金子拿来打耳环，有人拿来打项链，有人拿来打戒指，对不对？各种金器不同，可是呢，当你高温融化之后，那个金子的性变不变？不变。我们讲到这个金的性，就是用来形容这个就是极乐世界，没有变异的意思。所以没有变异就是不生灭。好，所以说当我们念一念呢，我们念一念的 阿弥陀佛。由身体来说，我这个色身来说，小体内的小宇宙众生共同都附和一句阿弥陀佛。在这个地方你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一些祖师大德，好，那这里有一个女众，有一个女众，她只念佛一年，但是她很虔诚的念佛，她很认真念佛，大概就像我们刚刚那种吹顶念佛法，一整天都念那种念佛法。她呢念一年而已，她跟她的孩子讲，听说呢念佛啊，这个阿弥陀佛无量光明是金刚不坏，我死了之后你们不要把我身体移动，不要火化，你就让我，他去找自己一个地方，很小一个房间，你就给我摆在这里。好，那先放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后如果腐烂的话，那你就给我火化掉，如果没腐烂你就暂时给我摆着，一摆就摆了三年，同样那个姿势，就金刚不坏。一个女众才念佛一年，而且她还不是出家人，是一个女众在家居士。好，然后呢她也是自知识字，不要说念佛一年，你一念佛功夫，你有一整天或者是说一个礼拜，乃至于你那个清净内念非常大，那个功名利都不可思议，听明白吗？好，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也就能够明白说，诶，有一些祖师大德他在念佛的时候呢，他念一念，那天我们讲到达摩祖师，好，不过达摩祖师据说呢 据那个好，那时候梁武帝后来呢在问那个宝智禅师，说这个达摩祖师那个黑脸胡子那个是谁来的，然后呢那个宝智禅师就跟他讲说，那个达摩祖师是观音菩萨化身，他是观音菩萨化身，所以他能够呢，他死之后人家给他埋到棺材里面呢，回去的时候呢那剩下一只鞋子，那没有话说。可是你们要知道，在我们祖师传里面呢，其中有一个禅师，好，他在深山里面呢，你们都知道那个汉朝那个刘秀，知不知道汉朝那个刘秀，汉朝那个刘秀还没有成为那个光武帝之前，他还在东征西战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呢他的一个妾，就是他一个夫人呢生病了，他就听说呢某某深山当中啊有一个禅师呢非常有修行，那么他就说呢那个禅师呢不管什么病都能治，他刚开始他就派兵去的时候呢，那个禅师就不理他了，不要下山来，好，他第二次又派一个比较大的官去，又不要下山来，所以他一怒之下，他就自己就拿着剑就要进去了。一进到山门口的时候啊，进到那个那座山谷要进去的时候，诶，什么都没有看到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一湖水，整湖都是水，好，整个山谷里面全部都是水。那他就觉得很奇怪，不听说人家说这个禅师住在这里吗？怎么会一湖水呢？好，那么他旁边就有一个是学佛的居士，就跟他讲，你仗着武力而来，又不是恭敬心，好，你可能见不到那个禅师。就他就自己一听呢，他就下那个马来就求忏悔，他一求忏悔的时候，突然间就跑出两只老虎来，就给他吼，然后他就吓死了，然后他就跪在地上就在那边发抖。好，在张开眼睛一看的时候啊，那两只老虎就在旁边，可是呢它那一湖水已经不是水了，那一湖水呢从路进去一点点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看到一个茅棚，好，那一个禅师坐在里面，那个禅师就叫小猫进来，他叫那两只老虎叫小猫，那是给他看门的小猫。好，然后呢那个刘秀呢才跟那个禅师呢求忏悔之后呢，那个禅师跟他讲说啊，你先回去，我马上就到。好，结果呢那个刘秀下山之后他起码要走很久的时间，可当他快要进城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呢他身边的那些兵抬头，不知道怎么搞笑，一下抬头一看，那个禅师在上面跟他嗨所以那个禅师呢比他们早到宫门口，那个禅师已经站在那个皇宫的那个门口的时候，然后刘秀他们才到，还正好呢他在那里等他们，他还跟他顶礼。好，那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公案呢？就讲到这个禅师他为什么人家看到是一湖水，因为他修的是什么？修的是楞严经里面的不是25圣吗？其中的一圣就是那个水观，他观成就了，他已经观成就，所以他的这个色身可以化成四大海水， 也就是我们说过，我们这个身体地水火风所组成，它已经把我们这个色身的其他元素全部融为水位，全部融为水。好，那至于讲到这里，我们就能够明白说，我们起一念的阿弥陀佛，由这个身体的小宇宙，小宇宙那些众生都共同附和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有这么多的祖师大德可以化成长虹，乃至化成白空白光，刹那之间这个色身三相十方。现在你们能明白了吧？这不是神奇，好，而是事实就是如此，听懂吗？有的人可能是接续的比较听不懂，但是呢，我想这样你们应该能够明白。所以说全理皆是无量光明，全部的道理当中皆是无量光明，没有无量，没有能够任何一种东西可以溢出，就是流出无量光明之外。那今天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，我就讲佛光常普照，是我们自己心够障碍而不见。所以我看你们很可怜呢，在观想的时候为什么都观这么久呢？坏，我想说，我自己在想说，真的这么难关吗？我就自己想，真的这么难关，我给你们造这么大的难题啊，我就拜下去，我一拜下去，一顶礼，一下刹那观想，很容易成就啊，为什么你们这么难关呢？执心是道场，你们可能呢，这听到我的话呢，自己又起很多的知见。师父说的光一定是要很大树的，那个所谓的大树就是竖起来那个树啊，金大棒的艺术啊，要不然就是那个莲花一定要这么实实在在，有一个莲花体就从我这里打入去，要不然就是一尊佛号就直接从我这里走进去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关的，为什么关这么久，先关掉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讲到所谓的心量广不广啊，就看你们，你看你们这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算，那都是还人我分别。我讲了这么多了，就是要告诉你们，尽虚空遍法界跟你当时是同纳入一体。所以你能够把尽虚空遍法界，我有讲过说光明云有没有，是从大地裂开全部涌出来，是灌入你身心，事实上那就是告诉你们是一体的作用。我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吗？难道我讲得不明白？我现在讲这样还有疑问吗？下一次八关斋戒你先关掉一下。那么好，我们讲到这里呢，那种法喜啊就不得了。原来我们体内这个小宇宙里面的众生，当我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就跟我共同附和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所以他们身上都化成光明。每一道光明从我这里去世之后，再入到你们每一个众生身上的时候，所以现在你们每一个人看到我的时候，就不是讨厌了，就会觉得那种法喜，就是一种欢喜心。事实上欢喜是什么？有没有影子？没有影子，只是一种光明。想听明白吗？所以以及把你们身上不善的恶因的众生，然后换成阿弥陀佛无量光明的众生，去出生到每一个人众生的因缘，那多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往下讲。无量光明非色非心，无量光明呢，你说它是色彩吗？它不是色彩。好，你说它是心吗？它又不是心。但是呢，非青黄赤白黑，不是有青的黄的白的黑的，非有非无，也不是说有或是没有，但是你想有没有，即有即无。你观想下去的时候，光明是不是注定？是不是光明通透全身？你说它没有，不对；你说它有，又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抓，所以叫做非有非无，即有即无。好，然是因缘业力汇聚，因缘业力汇聚就讲到是我们现在，你们大家现在是什么因缘？敬业的因缘。好，什么业力呢？敬业的业力。所以我现在观你们啊，教你们观这个啊，这个普通观想，以及呢这个对治观想。刚刚所讲到你所问的就是对治观想，有专对治某一个人。譬如说啊，今天我们哪一个菩萨身体不舒服，他不能来受八关斋戒，那他的同修来这里的时候，他就会想说，我要啊带领他一起来受这个八关斋戒，那时候就是观想他在后面跟着拜。但是这个是所谓的对治观想，但是普通观想的时候是刹那跟我们是同体一起入的，所以当你们那个光明的纳受的时候，事实上跟对治回向、对治观想是包容在普通观想里面，是当下一体的。好， 这样慢慢你们才能够体会每一个众生跟我一体的地方在哪里。好，那我们讲说呢，因为因缘业力的汇聚，好，我们现在就是呢，是净业的因缘，净业的业力，我们现在汇聚在这里。但是呢，因缘即是颠倒，即是苦谛，即是极因，即是一合合相。好，为什么因缘是颠倒呢？你看，我一张开眼睛，啊，我们有一个小玉姑娘，那有一个莲灯菩萨，啊，这么多的分别心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颠倒。可是呢，即是苦谛，因我这样子分别之后，我就会去看，哦，这个人长得比较可爱，那个人长得比较丑，那个人我比较喜欢，这个人我比较不喜欢，那苦就在我心中形成，即是即因，这种汇聚的因缘呢，就会产生什么？就会产生我后来所受的苦的果报。但是这些只是什么？只是一合合相，就是大家冲了在这里，好像我最拿手的那一道菜一样。什么菜啊？罗汉菜，煮来煮去都是罗汉菜，但是罗汉菜是罗汉菜，可别有滋味不同，对不对？吃过那么多餐的都是罗汉菜是没错，里面的味道不同，就是里面放的你们这些人肉不同。好，非实在有这些一合而相，等一下当你们下课之后，嘣嘣嘣，你们还是存在这个因缘的世界当中。可是呢，在我这里已经是一无所有。你们下课之后，这里还有你们这些人吗？没有，剩影子而已。所以说，非实有，听明白吗？好，故虽度无量众生，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呢，虽然我们有度无量的众生，而实无众生可度，名为如实度众生。所谓的无量众生可度，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心不执着，心没有执着，所谓的度众生相。那么名为如实度众生，这样子呢，众生解脱我也解脱，但是又没有一个解脱相可说，叫做如实的度众生。好，一众生己身如是，一切众生亦如是，好，故名体同。我自己的色身是如此，那么当然一切众生，譬如说你们现在大家，我跟你们祝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你们没有人回我，我祝你们阿弥陀佛，没有一个人回我一句，哎呀，真漏愧。再次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你们中午吃那么饱啊，八关斋戒吃得更饱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这听起来比较有力气一点，差不多。好，那么你像我在这里，我一个众生，我这个众生，好，我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全身当下无量光明。那你们当下，你们回给我，我回给你们是无量光明。你们全体念佛的时候，你们全身都是无量光明。这个时候没有所谓的杂失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念佛的时候，体同，什么叫体？每一个人同体是什么？阿弥陀佛。顾名体同，这听明白吗？所以我那天有跟你们讲啊，当你们呢，就是说要吃饭的时候啊，手举起来，哎，阿弥陀佛，吃饭了。那那个时候，如果大家一起坐在那里一起，哎，阿弥陀佛，大家来吃饭了，阿弥陀佛，吃饭了，每一个都是阿弥陀佛吃饭的，那哪有分别说你是某某人，你是某某人，每一个都是阿弥陀佛。听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叫体同，啊。体即同，即是净，名为无染。我们大家呢，共同是一体的时候呢，体既然是相同的，就是清净。清净呢，就叫做没有染着，无污染。这个时候就是什么？就是净土。这个时候就是什么？极乐。因为呢，在同一个思想下，你有没有发觉说，譬如说朋友与朋友之间，或是夫妻与夫妻之间，如果有共同的兴趣，共同的思想，那么这样子的人生会比较好过一点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是不是这样啊？还在考虑耶。好，我看我们后面就有一对老菩萨，差不多是这样的。好，看他们走到哪里就是温文儒雅这样。好， 当然呢，我们看到这样就好了，私底下那些争吵的话我们就不要看到了这样就能够跟我们体同。 好，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，好，体不同就是分别，就是分别你我，就是有失心，名为睡，即是染，染即有众生界，这种污染呢，众生界就出来了，净即无众生界，净土的当中呢，没有所谓的众生界，而众生界自在如如。虽然说在这清净当中，譬如说，好，现在我们大家在这里，我们都在念佛，可是呢，你们每一个人，这个人长得比较小，这个人长得比较高，这个人长得比较壮，这个人长得英俊，这个人长得难看，有没有影响？在阿弥陀佛之下，各自没有影响，个人有个人的因缘，对不对？但是却同名阿弥陀佛，生活在这里呢，却是呢很如意自在的。你们告诉我，你们现在在座诸位告诉我，啊，发生什么事情？那现在你们在座诸位告诉我，我们每一个，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二十个人坐在这里，好，哪一个人不自在告诉我？你们哪一个人觉得别人侵害你们了吗？没有吧？好，你们那个空间，你们身体要动就动，你们要擤鼻涕就擤鼻涕，是不是你们个人的因缘？对不对？这个叫众生界自在如意。那一个家庭何尝不是如此？为什么要把家庭弄得乌烟瘴气的？可以学这种方法。好，如如无障碍，如是而心净国土净，此心净国土净名为顿净土门。好，这个心净国土净当下的顿悟呢，就称为顿净土门。而身净，好，由身体先观察，慢慢思维观察，然后呢再来心净，然后再来国土净，这个叫做见净土门，而事实上也是同一件事情。那么谈到此处，不免叹息。好，为什么叹息呢？因为现在世间人的执着啊，那种见解非常厉害。好，每一法门呢，事实上是互相扣手，就是互相环扣的。好，并且呢，互融互骗，没有什么隔碍。好，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呢，就有很多的障碍，认为呢，这佛陀所说的真正的法只有训练处，只有四圣地，那大乘法就不是。那有的就是说大乘法，那个小乘法就是很小心小量。好，其实我觉得呢，都是一样。所以呢，佛陀呢，在涅槃经里面呢，或是无量义经，他有讲，他说我无时无刻不说四念处法，好，我无时无刻不说十二因缘法，乃至无时无刻不说什么念佛法。那试问在座诸位，我今天说的这个四念处与四圣地法，你们证入什么？你们证入出国、外国？那能不行啊？或者是，不然也出信二线菩萨？有没有更深信一点呢？啊，对，讲到这个呢，就都没有声音了。这不知道是我应该惭愧我自己呢，还是实在是，我所说的法不对题。你们有没有听懂啊？我们讲四念处到现在，本来呢，那楞严经呢是我自己要研究的啊，我是用来我自己鼓励我自己，不要有那些妄思的。那这一次呢，因为给他补充到前面的四念处去呢，就多拖了大概有四五天的时间。好，不过呢，有多学那些也好，也算是好。好，所以呢，好，这个楞严经那一段呢是成佛之道，那么也是呢，好，从我们的世界形成到所有众生因缘的形成也都讲了。那么试问在座诸位，你们今天吃了什么果？啊，你们今天都吃了苹果吗？都有吃到苹果没有？好，没有吃苹果啊？好，那明天再吃吧，明天还有机会。好，那 有的人呢，在听四念处的时候，他当下听到的四念处，就某一些众生啊，听到的四念处是什么？是证入初果。某一些众生虽然听到只是四念处，但是他证了四果圣人。但是呢，更有一些众生所听到的是无量亿的四念处，而证入菩萨去凡救圣位。好，所以说呢，佛陀在说法的时候，他有说呢，我初转法轮呢，刚开始转法轮的时候是非常妙的，很善的，中转法轮的时候也是善的，后转法轮也是善的，前善后善中善，一切无不圆满。那为什么众生的根基所感得的会有声闻圣人，乃至于辟支佛，乃至于或者是菩萨，或者是有人当下也成佛，也有，不是没有。讲华严经的时候，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当下就证入等觉位。那么在法华经的时候，有一个八岁的龙女，那文殊师利菩萨讲法华经，其实法华经就是一乘十道，一乘十道就是什么？佛道。那么讲佛道呢，那个文殊师利菩萨也只不过是讲了一品，在龙宫里面讲了一品，那个龙女当下呢就献出她的龙珠献给释迦牟尼佛，当下呢就到他方国土而现成佛之相。同样一场法会，每一个人所闻思修不同，当然我最希望还是祝愿你们都进入菩萨圣佛圣。你们要不要往生极乐世界啊？好，绝对要齁。好，那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，回来度有情。然后还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你们干什么？嗯，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你们那不然你们去极乐世界干什么？面见阿弥陀。我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哈，那是有一个居士的爸爸，那个居士的爸爸是专门呢在做那个木匠的，他是做木匠的，他平常他也不信佛也不学佛，好，他那个女儿呢是一个净土的行者。哦，对念佛非常有信心，也绝对发愿往生极乐世界。好，可是呢他母亲早就死了，然后后来他父亲生病了，病到快要死的时候那他的这个女儿就开始紧张了，要怎么样帮助他爸爸，一生又不信佛又不学佛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这个就是智慧，那女孩子呢就在他爸爸身边跟他讲，在耳边跟他讲，爸爸爸爸，我已经把你的木匠工具全部那些刨子啦刀子全部都送到极乐世界去，阿弥陀佛现在缺一间房子，你赶快去那里帮他盖房子。好，他那个木匠爸爸一听，其实他对阿弥陀佛没有什么概念，他对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都没有概念，因为他从不学佛，但是他有个念头，我要赶快去阿弥陀佛那里，为什么要帮他盖房子？所以呢他的女儿就，哎呀，爸爸爸爸，你看阿弥陀佛来了没，你要跟他去你才知道路啊。好，那就问，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，他就跟他讲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，很年纪很庄严，很硬，很好看。好，他问他来了没，没有，他就继续跟他念佛，你跟我念阿弥陀佛，大声一点叫他快一点来，他就会听到你叫他的声音，他就会赶快来接你。好，然后你们一起去。好，他问到这个，他有一次呢，他又问阿弥陀佛到底来了没，还没，你再跟我念阿弥陀佛，我看到你说的那个年轻人这么庄严好看啊，我现在要跟他去了，嘣，就没有念头了，那个气息就停了。这一招好用吧，非常好用。然后呢他那个爸爸呢到底命中还想着我要去帮阿弥陀佛盖一间房子，但是因为他不认得那个人，所以要等那个人来带他去盖房子。哎，真有意思。好，这你们会不会啊，善巧法门学这么多，临命中无一个用得上。但是呢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发愿往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国极乐世界，好，不是去那里盖房子，你们既然已经，但是对一个完全没有信受的人来说，你去到那里你是做什么？为了做什么？为了成佛。为了成佛做什么？ 你看我们众生在这里的时候，你真的有时候会很不忍心，这个众生有这个烦恼，那个众生有这么烦恼，只有佛能度。我们只知道是偏知，这个所以说他又不听，我们又不知道他下一念想什么，只有佛能正偏知，全部都知道。所以只有佛能度尽一切众生的烦恼。那我们呢，因为看这样众生的因缘，我们发的愿去极乐世界是我要成佛，你们明白吗？那你们要不要成佛啊？要成佛，绝对要成佛啊！你不说了真的要成佛、对，好，是为了要成佛。那教导你们这个成佛就是什么？就是密宗所说的菩提心。通常你们不知道、菩提心要发菩提心，要种菩提心种子，什么种子？就是成佛，就是发愿要成佛，就是发菩提心。听明白了吗？那下次呢，你们看到那个经典里面我讲到菩提心，你们就会明白说，哎，这个就是要我成佛啦，这我一定要啦。可是有时候叫人家发菩提心的，每次问菩提心是什么，不知道菩提心什么，实在是发不起来，对吗？好，所以说你们发菩提心要成佛，就要往生极乐世界。可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你们这句话要听清楚，你说回来度众生，那个还是我执，难道只有娑婆世界的众生要你度而已吗？到时候不是，是化无量百千万亿身十方恒河沙国度任你游，而娑婆世界来这里度众生只是你身上的一个化身而已。听明白吗？那个心量才广，那个功德力才大啊。你这个人往生极乐世界，又这个人下来度众生哦，哪是这样这样不对啦，这样你们听明白吗？下次经典一打开，菩提心，我知道菩提心是什么了，这样经典看起来才有味道，对不对？明白吗？好，我今天叫你们都发菩提心了哈。先关掉一下。就去到极乐世界，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事情？就是蒙佛受记成佛。去到极乐世界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，就是等着做什么？等着成佛。而去到极乐世界，你们现在所听闻的大乘法，去到那里顿悟一圣意，只有佛道意。在那里所谓的罗汉啊，就是出果罗汉或者是四果罗汉，全部都是回心的罗汉，只不过他在这里所学的是受持这个戒法，心量没有那么宽广，不是以一切众生为本位。所以你们去到极乐世界所要做的是什么？只有成佛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等成佛。而去极乐世界的最大的目的跟方向跟指标工作，就是去让佛陀亲身摸你顶而受记，受记你是等觉菩萨位。所以在这里念佛的人，你多念大乘经典的人，这样子的人去到极乐世界听佛或者是菩萨，这是叫极乐人。去到极乐世界听佛或者是菩萨讲一句法，你能马上开悟。那个时候呢，你虽然可能是在这里可能是五浊恶世的凡夫，就是那个下品下生，去到那里是下品下生，但是你顿听那个法顿悟的时候，莲花马上开。所谓的十二大劫，就是在能不能义劫的问题。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？而不是真的你去到那里十二大劫、对那个最差的那个凡夫下品下生的十二大劫，对他们来说是根本没有听过大乘法，由次第开始学到十二大劫才新开的那一种。对你们这些在这里已经有听闻大乘法，乃至于有念佛、有共修、有这种行六度万行的这样子的人，去到那里，只要你们闻法一触机，就马上开的。那个时候就没有所谓的十二大劫、六大劫，或是一小劫，不是一开都是上品上升，什么花开见佛的菩萨位。这样你们明白吗？所以在这里怎么苦，拼死拼活都要去这样听明白吗？虽然说我们把这个现在生活学习，把阿弥陀佛就直接运用到我们这个生活上来，把极乐世界活在我们这个世间，但是 最终的一念就是我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。好，先关掉一下。好，那么我们学习这种啊，就是说我们那种心量，如果说我们到极乐世界，我们是等成佛的时候，那在等的这一段时间，好，弥陀经里面，我本来要叫你们拿弥陀经出来，你先关掉。你们，我们讲到弥陀经，弥陀经要怎么诵呢？好，譬如说我们讲到前面刚开始是请这个啊贤圣，有没有？是讲到说与会大众是比丘众，然后再来怎么样？从事西方，从我们这里过去，在西边呢，西方那里，好，有什么？有过十万亿佛土，有极乐世界叫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们现在在看哪里呢？在看呢、啊，看那个啊莲花啊，池中莲花大如车轮之后，啊，那黄金为地，雨天曼陀罗花，找得到吗？极土众生常以清淡，各以一格。好，我们去极乐世界，在那里等成佛的时间做什么？就是在做这一段事情。极土众生常以清淡，各以一格圣种妙花，做什么？供养他方十万亿佛。供养他方十万亿佛的当下，哪有哪一尊佛接受供养的时候不传授你法门的？也就是在每天的早上的时候，你们呢在极乐世界，然后呢刹那由你们的神族供养十万亿佛，这个是我们呢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能接受的范围，事实上是无量无边。好，佛陀他在讲这里说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也就是在每一天的时节，早上啊，早上你们去供养的这个时候因缘，你们每一天早上都学十万亿的陀罗尼法门，叫你们听明白吗？十万亿的法门，每一尊佛所教导的都不同，所以他能够在一个早上当中就成就你们十万亿法门。那么也就是等于说，在这个时候你们每天早上在极乐世界人，你要回来度娑婆世界众生，是不是跨个脚就到了？从这里去十万亿，好，十万亿国土，可是在那里可以供养十万亿佛，那么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在十万亿之内？听明白了吗？释迦佛是不是在十万亿之内？也就是一去一来当中就等于同一个地方一样嘛。我今天把这个秘密讲破，让你们不会觉得极乐世界太远，叫你们听明白。但是呢他怎么来到娑婆世界？一念一念。你怎么往生极乐世界？生而不生，念去念去，这样听明白吗？好，所以要往生极乐世界是集中于你们的念。好，集中于你们的念，这个念呢要大到什么程度，小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到乃至于念念的一心不乱，小到临命中的那一念，就是刚刚我所说的砍木头啊，做木屋的那个人，他的那一念，我要赶快去帮阿弥陀佛盖一个房子。哇，我还告诉你们，他这个我要去帮阿弥陀佛盖一间房子，这个功德力大到无量无边。